今天我将开始第三周教导毫不费力的改变。这是我的一部教导，还有相关书籍，以及学习指南 CD 和 DVD。正如我在本系列多次提及的，这是我最基础的教导之一。我已涵盖了大量内容，没时间逐一回顾。但简要提一下，我主要基于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比喻展开教导。首先，我阐释了这个比喻：撒种之人将种子抛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日醒来，种子便自己发芽生长。自己一词源于希腊语 automatos， 意为自动的，是英语自动的和自动的词根。神的话就是种子，就像你将种子栽在地里，只要给它时间和所需的养分，它就会自动生长。用我探讨的本书标题来说，就是毫不费力的发生。你从未见过树木哀嚎尖叫，然后砰的结出个果子，不，一切都自动发生，自然而然。很多人难以改变，是因他们偏离了神的方式，没播下神话语的种子，他们祷告进食，祈求找人代祷，参加研讨会，他们做了各种事，却唯独不将神的话栽种于心。我讲了这个比喻，也阐释了芥菜种的比喻，并分享了在越南时，神将此真理启示给我。上周末我讲到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比喻，耶稣开始解释撒种之人撒种的比喻。在马可福音四章十四节，快速回顾一下，第十三节耶稣说，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？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？他是说这个比喻就是关键，是明白耶稣所有比喻的关键，是根基所在。说实话，在我生命中，约在1972年，神开始向我显明这个比喻的真意，它已成为我生命中的根基。这样说是为了强调其重要性，若你错过了这部分教导，或即使已经听过，也需要回去重温。我常学习这个教导，研读数百次了，仅凭一次绝不可能探进神话语的深奥，你需要浸润在其中。请获取我们提供的资料，我已经讲了，简要说明一下，种子落于四种不同土地，这种子永不朽坏。根据彼得所说，他说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种子本身毫无瑕疵，神话语的种子永不朽坏，其功效永不落空。但问题在于不同类型的土地，这些土地象征着人心不同的状态。第一种人，种子根本没有穿透土壤，只停留于表面，被空中的飞鸟吃掉了。根据马太福音13章19节，这描述了不明白神话语的人。因此，第一步就是要明白，让种子在你里面扎根，必须突破你的悟性。若你不明白神的话，撒旦便能轻易从你偷窃话语。第二种人，上周末我重点探讨的就是这种人。第二种人对神的话感到兴奋，他们欢喜领受，自己里面却没有根。这正是许多人错失的关键。他们爱神，对属神的事感到兴奋，却不愿花时间让神的话在自己里面扎根稳固。他们的根基在别人身上，而不是在自己里面建立根基。为此，我花很多时间分享了个人经历。约1972年，主向我显明这真理时，我正处于这种状态，虽对神的话兴奋不已，却始终依赖他人启示而活， 那并未成为我的启示。这一点我讲了很久，主借比喻对我说话。我如同赛道上的选手，本来很顺利，但看台上的观众却对我呼喊指责，说我全做错了，于是我偏离赛道，冲进看台与观众争论，为自己辩护。主告诉我，即便你赢了争论，也会输掉比赛。这让我领悟到，传讲神的话，绝不能偏离正轨去为自己辩护。撒旦带来患难与逼迫的原因就在于此，正如马可福音4:17所说，但他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是为着道的缘故，撒旦逼迫你，不是因他在针对你个人，而是因他被神话语的真理所挑战，那是不朽坏的种子，他不得不设法让你停止撒种，转而为自己证明，自我辩护。这些内容我都已讲过，重述一遍也无妨，因为这是神向我显明的最重要真理之一。但我已经讲过了，来看第三种土地。马可福音4:18说，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这类人不同于第一种人，第一种人连道都未曾扎根，因为他们不明白，只浮于表面，后来被空中飞鸟吃掉。也不同于第二种人，第二种人道虽进入土壤，却因空间不足无法往下扎根，根基浅薄，无法支撑生长。与前两种人不同，神的话在这种人里开始扎根，也曾真正主宰其生命，随后却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。这是在描述，当你撒下种子，土壤的养分有限，若任杂草荆棘滋长，便会吸进土中养分，最终你期待的生长会受阻。土壤的养分有限，这一真理的应用在于人心的时间、精力和专注力也同样有限。若你专注于世上的事，任凭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占据你的注意力，就会变得毫无果效。虽前三种土壤的问题各不同，但结局相同，道在其中没有结果子。至于第三种土壤，他本有潜力，经文说他发了苗，也出现了果子，却未能完全成长。有园艺经验的人知道，播种后必须除草，若任由杂草夺走土壤中的养分和水分，果子便会减少。人心亦是如此，你心同时能专注的事有限。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常给我惹麻烦，尤其对女士们，不知为何，女性总以能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为荣，视之为荣誉徽章，她们会炫耀自己的多项任务能力。我妻子就常为此说我。我要翻到腓立比书3，重点来看使徒保罗的话，13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保罗说，他行事的秘诀在于，他只有一件事。我深信，要让神的话在生命中毫不费力地结出丰硕果子，关键之一就是专注于神的话。 所谓多线任务处理，请别误会，我明白。某种情况下有其用武之地。我绝不是说他一无是处，但我是说撒旦摧毁果子的手段之一。神的话没结出相应的果子，是因为我们被繁杂事物占据。我常说，若想摧毁一个人的意象，就给他两个意象，若你有两个意象，就会导致分裂。撒旦就用此手段毁坏我们。我生命中有许多时刻，神呼召我教导他的话，我甚至能说得很具体。神已赐我清晰的指引，而我本有机会开展多项事工，如今我们的事工规模逐渐壮大，神托付我管理大量资金，其中绝大部分我都投入在电视事工和发行资料上，另一大部分则用于恩典圣经学院、建造校园以及其他工作。我专注于教导人们神的话。神赐给我经文的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，经上说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这是给我生命的指示。我教导神的话，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把神话语的真理传出去，因为叫你得自由的是真理，出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。因此我全力以赴教导并传扬神的话，尽我所能传得更深更远，但随着事工发展，如今常有人来请我创办孤儿院，或参与解救性交易中的儿童，诸如此类的事。这些事固然很好，我并非说这些不好，但这并非神给我的呼召。我深信，若想扼杀我的意向，使我失去影响力，只需让我分散精力去做这些好事，但这些不是神为我预备的，因此我的办法是支持他人去做。我已捐赠数十万美元解救儿童脱离性交易，我资助孤儿院的四十个孩子，虽非传统孤儿院，而是帮助儿童的教育项目，几十年来一直如此。我们在诸多领域捐款奉献，我撒种在其中，但这些并不是我的意向。这就是关键所在。有些观众，你或许尚未意识到，可你正在同时处理许多事，奔命于诸多事物。一段时间后，你的行动效率会降低，必须让最主要的事始终居于首位。你需要静下来客观分析，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？呼召有千千万万，有些人的首要呼召是养育子女，建立敬虔的家庭，也许是在你的教会服事帮助，还有些人经营事业，神正使用你，兴起了你。也许你有奉献的恩赐，有人投身事工，每个人使命不同，但你要静下来分析，神给你的呼召究竟是什么，你的首要意向是什么。之后，你要让最主要的始终居首位，并意识到，若撒旦无法阻止你侍奉神，推进神所托付你的呼召，那么他就会试图让你分心，做其他看似美好的事，可那会令你分心，稀释你的力量。你能付出的精力、时间和体力都有限。若他无法阻止你完成神的呼召，就会设法让你做其他事，从而稀释并削弱你的影响力。就像激光，激光能切割金属，正是因为它将所有能量聚焦于一点，专注于单一目标， 同样的激光能量分散后便会失去威力。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第三种人接受了神的话，并在心中生根，他们的生命变得稳固。但后来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未必是坏事，未必是属魔鬼的事，未必是指你去犯罪作恶，也有可能是好事。记得有次我在亚利桑那州梅萨市，刚从堪萨斯城的聚会回来，我连家都没回，从堪萨斯城直奔梅萨。在堪萨斯城，我每天主持三场聚会，来到梅萨后又站着教导罗马书。那天下午，我心想，假如讲到的不是我，我早就离开了。我已精疲力竭，如同油箱见底的汽车，连续数周我不断输出，却没时间与主独处。我并没在犯罪，也没做错事，我在服侍人，见证人们的生命得改变。但服侍会占用你大量时间，当你倾注全部心力服侍他人时，便没时间让神来服侍你。若是这样，就把道挤住了，连服侍人这样美好的事都能挤住神的道，更何况其他事物了。体育运动、兴趣爱好、游戏时间、网络上的社交，这些未必是罪，但任何占据你时间的事物都会剥夺你在神话语上的时间。最近不少人给我送书，他们都是我的朋友，我还为其中有些书写了序言，我真心支持他们。但他们送书给我，希望我阅读，我也愿意，于是我坐下来开始读，读了四五章，约一小时后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本可以用这时间来研读神的话。现在我手头有四五本书，都只读到第四章，一本都没读完。我不是说应该这样，也不是说你读圣经相关书籍不对，我自己也有圣经书籍，这确实能帮助一些人，能缩短你领悟真理的时间。无需在历经艰辛后才学会，你可以通过我学习。我并不排斥其他书，只是说就我个人而言，我渴慕神的话完全主宰我。我很难一整天都读其他书，而不读圣经。我知道有人持不同意见，我的朋友们说过，你每周都要读一本书，读书对你的成长很重要。我研习阅读也很多，但我专注于研读圣经。昨晚我还熬夜研读圣经。我想强调的是，若你真想成功，必须经历这些阶段的其中之一。我之前提过，我认为这四种土地其实也是渐进的成长阶段。起初你不明白神的话，撒旦便趁机偷走，接着你开始得着话语，兴奋不已，却未扎根，导致真道未能完全结出果子。到了第三阶段，神的话才扎根，开始真正发挥影响力，你开始看见植物生长，果子出现。可撒旦会攻击你，让你分心，将你的精力引向别处，于是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把道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。许多人正处于这种境地，想让神的话在你生命中毫不费力地奏效，就必须把它放在首位。在神话语上花的时间不仅要有质量，还要有数量，不能每天只花15、20或30分钟灵修，而其余时间却任凭世上的污水流经你心思。我敢肯定，即便你与主有30分钟的优质灵修时间， 但心思仍关注外面种种不敬虔之事，你终将受其影响。因此，第三种土地的重点在于，你必须专注。如保罗所言，我只有一件事。神给你的呼召是什么？他借哪些经文对你说话？若是医治，你就当专注医治，屏蔽一切杂音。杂音会抵挡信心，阻碍并挤入神的话，使其结不出果子。这正是原因之一。首先，我不反对医生，我有医生朋友，我董事会里就有位外科医生。若没有医生，基督徒们恐怕早都死了。我并非反对医生，但许多医生自以为是神，他们以为自己就是真理的起点和终点。若病情不符合医学教科书，则往往会告诉患者，你必死无疑。他们并不说，除非你相信神，除非你信靠神。不，他们会断然下结论，还会对患者说出诅咒和负面话语。因此，我服侍过的许多人都受到医生的负面话语影响。医生的话只不过是照本宣科，我并不是说他们怀有恶意，但他们不考虑神，他们反对人的信心。当然，他们肯定也见过奇怪信徒说，我才没病呢，顶着巨大的甲状腺肿，却说我没看到甲状腺肿，太荒谬了。确实存在怪异的基督徒，他们以为信心就是否认事实，信心并非否认事实，而是不受事实的限制。我们有超越物质世界的真理。总之，出于一些原因，医生会攻击坚定相信神的人，而这就是荆棘与思虑，是挤住神话与真理的杂草。若你相信医治，就必须使自己远离这些，必须学会攻破消极的念头和言语，否则他们会挤住神的道，阻碍你所相信的医治在自己身上彰显。我还有很多要分享，需要进一步阐释，明天节目中我会详细说明。